结果也是一样，阿毗达摩大乘经不传了，对不对？最后只能摩诃黑马后的杂集论。今天如果有人从杂集论呢再去整理出某一种论、哦、某一种本，然后呢杂集论不传了，有人要溯源，有没有得源可以溯？没有。所以呢 我三年前回到台湾，看到基金会啊这么样不惜成本，这样一直不断的流通法本，真的很感动啊。我就觉得法本怎么样不只是透过数位能够去流通，能够不断的去印经，能够流通这些经典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能够一个道场能够容纳不同的宗派修学的次第，在这边呢都可以蓬勃发展，我们就可以想象到玄奘法师去西域求学的那烂陀寺。那烂陀寺不是只有戒贤论师一个人在弘扬唯识法相而已，还有轻辩论师他们那一派的人在弘扬般若空啊，也有啊，甚至还有藏教的人在那边弘扬啊。因为那个时候藏传的佛教大约是900年到1100年之间开始从印度里面发芽的，所以在那烂陀寺里面一样有，一样有。记得我听空师傅录音带，他就想说怎么样去落实多元文化，他就用华严经的精神去想说能不能有个道场，或者是有不同的道场都是专宗一门，然后呢这些人都能够经常怎么样互相讨论，而不是说彼此的是非，这样呢把佛法的如来家业真的能够把它发扬光大，这才是我们似乎应该去思维的事情。所以呢欧阳靖悟大师呢又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功夫，所以请各位再翻过下一页，有没有看到序？我从读了欧阳大师的全集以后呢，我开始体会到读序或读导论的趣味。因为如果你一本书拿来没有经过人家介绍，啪就开始下手读，对了，可能你也有少分之见啊，会有收获。可是如果你读过了那些自己修学很用功的人，他去做的序，他去做的推荐，他去做的导论，你读过了他的抉择以后，你再去读他的本文，你就会知道要去里面找什么宝藏。因为人家是比我们更早用功过的人，而且呢因为我们搭便车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去修法，所以呢我们可以从人家在里面挖到的宝贝当中去找到那个法，此外还能够自己找到别的东西。所以我就省掉了很多书解文脉的功夫，因为呢序就帮我们疏解开来了。而近代呢论说讲法本的序写作功力呢，我认为第一的当推欧阳靖悟大师。他做学问是用功，可是呢他有一个自己的信念，他不做注解，他觉得注解呢对经跟论而言都是多此一举。你看啊，阿毗达摩大乘经有集论来把它怎么样整理，瑜伽师地论有什么舍大乘论，有庄严大乘经论，有显扬圣教论，对不对？去做不同方面的整理，那请问你的整理会比人家厉害吗？人家都已经整理在我们之先了，我们为什么不用人家的方便呢？何必要自作主张呢？我们的智慧又比人家高到哪里去呢？所以欧阳大师他认为说我们要多读书啊，去找到人家前人已经做过的功夫，去搭那个便车。如果已经有了潜力，何必自创新力？可是他另外一方面又讲说，我们必须要用科学教给我们的读书方法去重新整理，记得总整理，而不是什么，而不是重新再去篡改，更不是去用自己的知见去注解那个文。他说文应该教给每一个去修学的人自己去用功，因为这些文他的慧如果要升起断烦恼的智慧的话，唯有在禅定上下功夫。他也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勤修三昧，文再难对我们都不是问题，他是有正量的人，他自己这么说，所以呢他就坚持不去做注解，可是呢去做一个很重要的功夫，就是疏觉。什么叫做疏觉？各位都知道以前的版本呢都是木刻版，木刻版都是一个木头，一片木头哈，上面刻一堆字，对不对？可是以前的木刻版呢是没有编页码的，就跟我们现在拿的是一样的。今年科经处他拿到这个是重刻的版，它只有每一版一二三 然后呢换一卷以后呢又从一开始，所以呢它没有种马，所以今天呢我要叫各位翻到哪一页还真难，下面没有页码。那么我们想象这个情况如果发生在1000多年前，好，1000多年前，以前哪有装订，以前顶多是用绳子这样绑起来，绳子经过膝带转送各地，绳子如果磨断了也散落一地，于是呢书童啊就把它捡起来，然后呢这一页那一页就把它串在一起，对不对？那读了看起来还通嘛啊，因为有些经句呢开始的经法句呢长得又都也蛮像啊，你都把它拼在一起，那就前后倒错了啊，前后倒错了。在传递这些经教的过程当中呢，就不晓得发生过几次这样的事情，何况三无一宗，佛经印出来的版本难得留下木刻的版本被送到高丽，被送到日本，我们再从那边请回来，再重刻，而且请回来的时候呢是经过船运，那不晓得他怎么分类摆放，如果这一版摆的位置又搞错了，我们本来是这样拿下来的，对不对？然后背上去的时候又逆向倒过去，所以我们读的第一卷搞不好是以前的第十卷，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这个不是人家法本本身的错误，是都我们历代以来呢留存下来，因为要流通它或者是在造它所发生的人为的困难跟问题。所以呢欧阳大师就认为说，我们应该要在文字上下训诂的功夫，然后用科学的读书方法去疏绝原文，去搞清楚这个文接这个文到底讲得过去讲不过去，讲不过去你从头读到尾读读看有没有文接得上的地方，然后呢试着提出来一个这样的建议，叫后人继续去验证。如果有办法从西藏或巴利藏当中找到一部论刚好可以印证次第的确是跟疏绝之后的文次第是一样的，那搞不好就更接近原文的样子了。他说我们如果文不能够疏绝清楚，就自己以为这样往下读，那会不会很麻烦的啊，就跟一个电影如果用不同的剪接方式读起来的意思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如果是我先打你然后你再打我，经过拍摄下来之后呢，我经过剪接，我把你打我剪在前面，我再打你剪在后面，那是不是就颠倒是非了？所以如果文不能够疏绝，请问去解法义有什么用？就像修道如果不先见道开悟自性，去修道又有何意？盲修瞎练而已。所以他说我们末法可怜啊，为了后世终身能够把佛法再新生起来，疏绝原文古文唐述这件功夫呢是势必要去下手的。所以呢他一生花了很多的功夫，而且那个时候是在战乱，清朝末年的战乱，紧接着又是各种军阀割据啊，然后八国联军，那等一直中国最苦的时候呢都是他那个时候，他在那么苦的时候呢还办学，还继续接下杨仁山居士的科经的这个功夫啊，还去要培养生财继续弘扬这个经教啊，所以这些功夫呢真是可以感念的啊。所以呢他在序上做了很多功夫，他把所有自己在这个文里面的用功就讲成了怎么样去读书的方法。所以呢我在他身上啊，在他的全经当中呢读到很多怎么样去修学古文唐述的一些方法，那我就老老实实呢根据他所写的序，他的抉择去找到这些经典，去把他们关系找出来，就以经解经，以论解经，以论解论的方式，不用去加自己的注解，就用前人的智慧得到他们的善巧跟方便，然后呢再依着近代人的白话解释呢去把文言比较难懂的部分呢把它搞清楚了。所以各位曾经读过五蕴论的话呢，你再去开始读集论的一开始，你就会非常亲切，而你会觉得说他的注解是比任何人的注解五蕴论都还来得更清楚的。那么于是你再去读五蕴论，就觉得说我曾经沧海又何必为水呢，对不对啊，就会登泰山而小天下，会有那种感觉哈。所以呢真的不要被窥基法师料中说你自称菩萨而能够聚于广文海呢而欲生退却。好，不要被他料中了。啊，人家料中了后代子孙会有这种习气，还特别简约的把《瑜伽师论》100卷又集结成集论，只讲法门哦。 他慈禧节灯法门只不过是要拿来当钥匙用，你就拿这个东西去找什么瑜伽师对论，他里面讲的比较详细，对不对？他只是替你们从里面把它抉择出来而已，所以人家已经帮你抉择出来的，抉择出来就像钥匙一样，你从抉择的这个法门去开人家本地分里面的宝藏，是不是就更清楚了？所以我们老实讲，依我们的本事呢，真的要自己去注解瑜伽师论或者讲它，我是真的觉得难。可如果能够找到前人已经在这个地方下这么多功夫的，我们就拿人家的论来解那部非常重要的一部在修行事例上的论，似乎对弘扬佛法来讲是有非常重要的功夫啊。所以这些慧学啊，势必要去下。可是要治这么大的论，真的要去修禅定，没有无间心。所谓无间心，就是定心的意思。你的定能够相续留住啊，相续留住，积极心心，心心积极。你有这种禅定的心，才能够修学这些法相，才不会疲劳，才不会觉得不耐烦。你要非常的耐烦的去整理它，从广学多闻当中知道无疑是什么样子的心地境界。你能够了无疑根，你当下就在欲界定，再下点功夫就未到地定，甚至到初禅。所以要进到禅定的境界，必须要无疑。如果你呢是信心者是不错的，可是疑根还很重。我们讲疑根重，从哪里可以得知？从楞严经讲五十阴魔就知道，经教读的不够，才会有五十阴魔的出现。如果经教读得够，你知道这一切都是唯心造，你还会去论说它是什么境界，会去贪着它吗？不会，你根本把那些境界看得清清楚楚，根本不会把五蕴的染净境界一一都认为是圣境，最后才因为修学圆通法门呢，才了它是魔境。哪需要那么大的功夫？你看那些禅家会需要这么大的功夫吗？他们在教理上会有增上的功夫，一看就知道立即 get out， 直接在心地上下这么猛烈的功夫，根本在这个境界相上一点都不留恋。你怎么样能够在禅定功夫所现的一切境界上不留恋？不要以为自己得了天眼通，不要以为自己得了什么神通，对这些神通也完全不留恋。他该有功德相就让他现，因为你重点都不在得这些功德，你重点都在得究竟菩提涅槃，根本这些东西不屑一顾，根本连想分析的念头都没有，唯向就近佛道而行。一辈子都不够用了，何况你一辈子还不见得能够成功了，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些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应该要来修正自己的修行的方法。那我们自己呢，有知见不够用，我们看前人怎么做。所以来看看他欧阳大师，以及后面呢还有魁寂大师，前面讲的玄义五门玄义，依这两位大师呢，他替我们抉择。而且呢，如果你手上引印了一部集论，我更建议各位去引印一部集论，拿集论去跟杂集论的文去对照，各位随便往后翻，你只要看到啊齐头的这个文，你随便翻哪一页都没有关系了，随便翻哪一页，那个页有缩排，有没有？有往下缩排一个字，凡是往下缩排一个字比较低的那些就是速记，就是魁寂法师的速记。顶天的那个文呢就是杂集论，但是呢杂集论已经经过四子觉菩萨跟安慧菩萨重新再整理过了，所以呢里面呢哪些文字是属于集论的，我们这样看是不知道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功夫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倒不是说去分别哪些文字是无着菩萨讲的，哪些文字是安慧或者四子觉菩萨说的，这不重要。重要的事情是你把集论的文字找出来以后，你就知道人家四子觉菩萨是怎么样整理集论，他加了哪些文字，就可以把原本很简约的集论的文字本来看不懂的，就经过他加的那个几个字把他法句串联以后，你意义就很明了，他法句的意义就非常的明了，你就知道哦，原来要这样子连接。那个连接就是人家的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慧的见地耶，知道吗？我们现在连闻所成慧听过都不明了，何况是思慧跟修慧。那人家用他思修所得的功夫，那么加注这些文字，你可以发现这些文字的功夫啊真的用得妙。 他用什么角度去看人家无着菩萨的写这么简单的颂文，你就知道哦，他用的观点是这样子的。你开始学会人家怎么去解集论的观点，把那观点学会，于是你回头过来再看经的时候，经句跟经句之间你就知道怎么去读它了，你怎么去加你自己懂的法句啊，你自己的字句就把它串联起来，你也开始可以去讲解或者是白话翻译消文，消那些法句的文，你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呢，从这里不只是要你读到集论里面的一切法门，还读到过去安慧、无着、四字诀等，还有魁寂法师、欧阳大师他们这些大德们当时是怎么做学问，当时他怎么在这些法门当中下功夫的，把人家的功夫呢从这些文字当中找出来去效法去学，多熏习的结果就会增强你自己有去读其他大经大论的功夫跟能力。只要我们能够去有本事读懂大经大论，再把修行事例能够搞清楚，请问成圣道对我们又有什么难呢？你只要对修行能够有这种把握度，把握度有什么障碍会把你继续丢回凡夫六道里面去轮回呢？所以我们要得这种堪能性，要发这一辈子的功夫去把这种堪能性找到，然后呢把这种功夫保任下来，让它不退转。于是我们对修行的志愿不只是流于只是平常的耗药而已啊，耗药在这种自己的修学功夫上，两者之间怎么去抉择，时间要怎么花用，我回头过来再用五根五力那个平衡感，用七觉知那平衡感，其实我们就在学止观跟定慧之间的平衡感，怎么在精进跟禅定之间求平衡感。因为你如果爱禅定的味道，经文都不读一本，五阴魔就必然出现，对不对？如果你能够花点功夫读一点经论，你在禅定上的功夫境界有哪一个东西骗得了你？没有东西骗得了你，因为你都可以拿经去印心，拿论去解经，没有一样东西可以难得到你。所以呢，在集论当中的最后一品就叫论义品，论义品。我们下一次呢请各位呢把下卷带来，因为在座各位有些人只带上卷，因为我们本来讲今天就要讲上卷而已哈，上卷就讲欧阳大师的序。那么下卷我先让各位看一段论义品里面的文，他说学论要有一些原则，不要因为你学了论就到处找别人辩论，不对。在集论里面呢，我觉得好可爱啊，读到集论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真的是觉得人家论师实在是厉害。他的读论有几个法则，第一个法则呢，论要求己劣而比胜，用这种心去论的，高明吧。论不是说我赢了啊，你输了，用这种态度跟目的去辩的，去论的，不是去找说有没有可能是你对我错了，所以呢我要跟你辩论清楚。如果你用这种存心去跟别人讨论经论的话，经典的话，那种辩论不是面红耳赤的了，不是你死我活的了，不是互相诋毁的了，是互相提携的，那种态度是非常不一样的。还有也不要因为这样子就说哎呀我败了，我的智慧比别人差，不是。论力要学人之长，不要记己之败，用这种心去读论，哎呀高明。然后呢他说读论要不乱定心，因为呢如果你法义啊搞得太庞杂以后呢，禅定境界就有法义的调局相，是吧？不容易心猿意境，一下子想到这个法义，一下想那个法义，你要心猿意境呢专注不下来，有这种问题在，有这种问题在。他又给你告诫说论要以不凡定心为上，所以这几个关键呢就是读论的利益。你读了几论，任何一部论，你怎么样能够得到他的利益而不受他的害。所以我就希望啊在讲完序以后啊，就跟各位讲论义品里面其中那几分讲到怎么样去得到论义的利益。 你有那样功夫以后呢，你在任何人面前去被人问到或讨论到任何法义，你都不会有畏惧。不但没有畏惧，你可以在断烦恼相上呢，当事得利益，受用得安乐。啊，这些东西上呢都是非常实际的，所以你可以知道，人家真的是不是以利益勾牵呢，而是以很实际的受用来引导我们去修学。所以你可以知道，人家这么缜密的功夫修行的传承是的确值得效法的，何况那又是离佛非常近的那些大德们，他们的文思修功夫，我们似乎应该从这里面不只是得文艺的消文，还应该在修学功夫上以及次第上都得到受用啊，都得到受用。好，话不多说了，所以呢，我请各位呢回家了，慢慢做哈、啊。请各位呢从《法蕴足论》227页之后呢，从序开始标第一页，我们约定哈、啊，从序开始标第一页，这个就是一页嘛，好不好？这边标一，在底下标，你要标在横的，没人管你啦。只要我们说以后翻到第16页，各位不要去翻到第17页就好了，这知道吗？啊，不要漏页哈，一页一页慢慢翻，我没有叫你两天把它注完啊，因为这个要加底标啊，加1234，以后我们同时可能要跳到哪一页去找什么文，比较容易互相关照得到，否则我在上你们在底下，的确很难讲到同样一页去啊，这是各位要去做点功夫啊。那么第二个呢，请各位去做的功课的是去写拿一本笔记本叫做目录，因为呢我觉得这部论的目录啊有点不好，因为这本目录呢很标准的当时速记的目录的方式，他就跟你讲啊，速记第一卷呢是从哪一个字到哪一个字，它是用字句的开始跟起头，你看这是我们没有页数的差别啊，就是这个大乘阿毗达摩杂经论就是序的结束，你序往下翻，序往下翻，翻到序的最后一页，是不是会看到论本第一速记1357，有没有这一页，这个是目录页，那个目录老实讲是用字，但是字对我们来讲不管用，我们比较重点是要知道这一卷包含哪些法相啊，包含哪些法相，这样的目录呢对我们以后继续修学下去比较有帮助，比较帮助。那么可是呢他没有这么做，所以我们要下点功夫，所以呢我们随便往后头翻一下哈，你大大翻没有关系，各位去看到四大种者什么什么什么者，有没有看杂记论的文，养阴者，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杂记论的文本身，你去翻到有个什么报教政治者，有没有，随便哪一段都可以了，我只要看到你们杂记论的文本身有个什么什么者，有没有，那个就是什么，就是法相，在者的前面那几个字就是法相的文字，而且呢它的编排呢都已经把这些法相都搬到哪里，搬到顶天的第一个字啊，各位回家哈、啊，一页一页往后头翻啊，一页一页往后头翻，它有些是从谓，就是所谓，那是在解释前面的法相，那个不必抄了，你只要抄所谓那个前面那个文什么什么者或云何什么什么啊，把那个底下的法相一个一个抄出来，好、啊、看这个法相是在第几页，那当然你页码要先弄好，懂吗，页码要先弄好，然后呢再看看那个法相是什么，一个把它抄出来，然后知道它出自于哪一页，那以后呢这三本呢、啊、就是你的法相词典，你只要翻那个目录找哪个法相，你就可以找到杂集论当中的哪一页，就可以有它详细的解释，懂吗，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啊，你们试着先做几品看看啊，几品看看，然后呢你们就拿你们的笔记本拿来，我来替你们看一下啊，那以后呢我们一品一品往下读的时候呢，都会跟各位再次修订我们的目录啊，那可能我们删减一些或者是要增列一些都不一定啊，都不一定，而且我们要抉择出这些法相之间彼此可能的关系，而且有些呢要关照到后面几卷的次第去拿来跟它关照，可能也慢慢一下子往后读， 而这部论呢，比陈维顺的有一个太好的地方是，陈维顺的呢破斥外小的论文太多了，所以他需要关照别人的说法，而他没有，他直接就讲他自己的法相定义，啊，自信差别讲得清清楚楚，所以他不需要这关照本身，我们不需要再准备法相词典了，光这部就够了，顶多呢你再去关照到前面的法原则论，你可以知道南传对那个法相怎么解释。就已经很非常清楚了，所以我把这一部杂记论呢，在过去我读陈维顺论的时候，读唯识法相的时候，我就把这一部论当作是迷你的法相词典，不然法相词典两大册哈，哦，叫大本的，好大本。那现在呢，又有了西贝塔，又更好玩了，你可以把西贝塔呢叫出来啊，download下来，就单搂下来。像我自己在家里就把西贝塔所有唯识法相的经论，通通搂出来，啊，通通下载下来。然后呢一样去搜寻，啊，自己从里面呢可以去整理出自己的法相词典，啊，整理一部这种小的法相词典以后，你要去找什么都不用外求了。而且我真的建议，如果你要修学唯识法相，你只要用唯识法相自己的法相定义就好了。不是说人家讲的是不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要把人家体系内的文义先搞明白，你找一个大智度论的文词来解释唯识法相，安奈乃痛，说不过去的。你甚至也不能够，虽然很接近，你甚至不能够拿俱舍论的文义来解释唯识法相，不但不能够这样子引用，你甚至应该去细细去玩味一下，同样一个法相，为什么俱舍论讲成这样子，为什么唯识中讲成是这样子，从里面你就可以去玩味出大小圣在用心地功夫上的差异在哪里。他要说增上，在哪里增上，在哪里增上，不会在那边空口说白话，讲人家小圣怎么样不好，讲我们大圣如何尊贵，这个话如果你没有下过这些功夫，老实讲是说不过去的，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呢，你不妨就下一点苦功夫了。我相信呢，如果法相能够在集论上、杂集论功夫上呢下一点点，我相信大概一两年吧，一两年呢、啊，而且这一两年当中呢，你都可以同时去关照其他的经论，啊，你就会知道他真的整理的比我们现代的哪一个人都来得好。我甚至讲句，不是我老王卖瓜的话，其实我算不上唯识法相中的传人，我都觉得说。你看智者大师已经很了不起了，对不对？可是你要想想智者大师他那个时代，他那个时代呢，只有真谛三藏法师，啊，鸠摩罗什法师翻译出来的少数经典，宣奘法师的那一大部经典都还没有翻译过来哦，啊，那更没有什么楞严经、如来藏系的那些经典都没有，晚出来的经典他都没有看到，他的大智慧就已经可以抉择出藏通别圆。就已经觉得出从大智论当中的摩诃止观那么多的东西，甚至他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甚至是一个一个弄得清楚。可是呢，我不是小智者大师而抬举无着法师、无着菩萨，真的不是。你们细细去比较就可以知道了。你把人家智者大师的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拿来对照，即便对照法运足论，你就可以知道智大师的文当中有很多疏略的地方，有很多疏略的地方。那么疏略并不是他智慧不如人，而是他当时能够一一的文字不够，真的不够，啊，真的是有限的。而如果你活在当时能够有那种功夫就不简单了，啊，真的是不简单的。所以呢，他被称为东方的小释迦，有他的道理，好像那个法是他重新讲过一样，啊，那么熟悉去讲过。可是呢，如果你拿四禅波罗蜜次第拿来跟集论的次第再去看，同样讲三七菩提分，你可以知道他在里面讲的那个细节处，那就更不要说跟瑜伽之论去比了。所以呢，妙俊长老也就讲过一句话，如果你想要入这个修禅次第，你可以从四禅波罗蜜去下手，对法相得了一个大意以后，你再去读瑜伽论的法相的时候呢，他广解一切的名相，就不会觉得难了，就不觉得难了。所以你可以知道人家是怎么样从内部大论当中一直不断的抉择法相到这部集论里面来，啊，所以也不是说智者大师的四禅波罗蜜不好，而是他是白话更接近我们的语言，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对照来看， 两相抉择底下呢，你就可以知道拿捏是什么。这种比较的功夫呢，似乎是我们应该要做一点整理的功夫啊，而不是说好，我们只要依着哪一部论就够了。那像也是用这么大的论，这你要把它通通弄通，那不如你找重点去下手。那整部《声闻地》其实就在讲禅，讲止观。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拿来跟《四禅波罗蜜》去对照看，的确也可以得到它的善巧啊，得到它的重点。《四禅波罗蜜》里面所讲的，的确就是《声闻地》当中的重点。所以你两相抉择，详细你就读大论，重点你就从《四禅波罗蜜》去抓。如果你更想从《四禅波罗蜜》去找重点，你去看《教观纲中》，《教观纲中》就像白法一样，只举名相，不讲细文，不讲细文。所以你可以知道，过去人他为了要读书方便，他会自己制造很多什么，制造很多这种小的笔记。这笔记的后传下来之后呢，就像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就像《教观纲中》，就像《藏通别圆》，人家当时整理三藏十二部经的笔记，而我们现在呢去读人家的笔记，可是呢却不读原文、原典、原经、原论，这个似乎有一点怎么样，颠倒了。但是如果我们有了原点原论的依据，再去拿人家所抉择出来的整理文去对照看，你就可以知道人家抉择的功夫多么高明，而不会在自己用的知见去解释人家已经抽出来的法药，然后把人家解错了也不知道。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功夫呢，应该照应顺导师的教导，老实一点，回到原始佛教的时代，用人家当时最接近佛陀时代的修学方式去修学这个佛法，然后呢再用近代人科学的方法跟智慧去把它发扬光大，倒是我觉得是真相。可是如果你反之，你用我们科学的方法呢去替代原经原论啊，那么自己呢又没有办法真相，我觉得这个反而是颠倒啊，反而是颠倒。所以我觉得这是用心之处。所以请各位做两个功课，我们再讲一遍，第一个什么标页数，第二个是什么？整理法相目录。只要把法相的名称，这个法相第几页，这法相第几页，这法相第几页。当然了，你几个法相之后呢，就完成一卷，对不对？完了一卷，这一品已经完了，那你就把这几个呢上面挂一个大科啊，这个呢就是三法品。三法品，各位应当要找到60大科。就是这边的，用60门变运界处三科，这是人家欧阳大师说的。欧阳大师读过了以后呢，他自己找出了60个法相。那问题是我们来找，我们会找出几门？哈哈，你们去校对看看，你们搞不好找出82门不一定呢、啊，不一定哦，因为你把那些看起来好像是法相的，然后呢把它举出来。那自己以为是对了，但是你去拿这个东西去对照显像三段论，你又知道不对在哪里了啊！所以呢，人家为什么会讲60门，有了人家60门的理由啊，理由。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啊，三法品，各位都知道嘛哈，我们里面有一个三法品，就是这一品，他用60门呢去广解运界处三科。可是呢，在舍大论里，我就顺便讲，我就今天还先不讲序哈。我讲他跟舍大圣之间的关系，因为呢，我很建议各位哈、哦，因为舍大圣论等于是极论的抉择分。各位知道什么叫抉择分吗？抉择分就是抉择生命，抉择出极论里面法相的要点。我们自己抓不到要点，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边读极论，边读舍大圣论，知道大小通修的法门怎么去增上成大圣，那个味道会很够，会知道怎么去用心看懂这个东西，看懂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人说啊、哦，没人说是不够的。不过应顺导师的意见呢，倒不是认为要看《舍大圣论》，他认为要看《庄严大乘经论》。不是《庄严大乘经论》又20卷又太大了，太大了，所以我们就找比较小的10小卷的《舍大圣论》来看，够用了。而且呢，文非常的准确啊，很精准，是可以对照看。他怎么说呢？他说呢，教相染净差别，他把三科就只是讲，因为三科只讲 像五蕴呢，就讲色受想行识。那我问你，色受想行识这五蕴是染还是净？是染是净，俱是也俱非，懂吗？所以呢，色大圣从唯识的角度，不要那么麻烦了，不要去讲蕴触界，一切不过就是心开不同门的染净而已。它染净色三颗，这样简单吗？可是呢，染净讲的又好像太简约了。我要解脱啊，我怎么样从染变成清净呢？跟你讲，从三性下手。三性是哪三性？依他起、偏计执、缘成识。好，从这三性去观阿赖耶。因为呢，小圣啊只有六，然后呢，到了大圣之后呢，翻出七八二四，尤其独独抉择阿赖耶。为什么要施设阿赖耶识？对大圣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阿赖耶等于蕴触界的什么？是要去抉择的。我们过去读了蕴触界，知道十八界、十二处、六五蕴，可是这个跟阿赖耶有什么关系？各位都知道吗？不读是不知道，不读舍大圣的绝对不知道这个原因的。好，我们都知道六世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那请问意世界是指五蕴里面的哪一颗？啊？意识，好，爸妈，我们知道问号了，问号，这就是不确定的，这不是用我们的知见可以去确定的，你要看看人家怎么讲，啊，人家怎么讲。人家当时无著菩萨那个时代怎么讲？如果他都会有错了，我们现在思维不就错得更离谱了吗？所以要先回到人家那个时代去看，搞清楚为什么人家抉择阿赖耶，用三性来观，然后呢修染成净，最后染净不二，最后染净不二。所以他的说法跟六十门变三颗，所以六十门就是三性分别阿赖耶的善巧。可是我们从那个文看不出来，我们自己这种笨蛋的脑袋瓜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怎么样说五蕴，怎么样说蕴触界观无我，观到后来如果你还留了个阿赖耶可以流转生死，那请问有没有我？好，这当中的思维呢是很精细的啊，是应该去看的。那么再来集论当中的第二颗呢，入三藏十二部会有十三数门，那个所谓数者是指读的一门分，你怎么样从三藏十二部去读出不同的法门？哎，时间又快到了，时间又已经到了，我快快的念过。所以呢，他认为入三藏十二部呢有十三种分析十二部经的方式。可是呢，大圣他在入所知相啊，这边是所知一跟所知相两个殊胜语哈。到这个呢，他说入所知相就是见到位所修的是四巡四智，四巡之观四如是智。那么这个跟这边的十三数门是什么关系？如果你能够对读的话，那个趣味横生，那个趣味会横生啊，因为各位还没开始读啊。好，接着第三门他抉择说四地十六行，就十六行心啊，十六行心一断就见到位满啊，入出果，这个意思哈。那这边呢，片枝永断，正果修治，从这里呢去证入声闻道，去得声闻沙门果。可是呢，到了色大圣呢，他讲比入因果的时候呢，只提什么？只提六波罗蜜，然后呢演出方广十义。这里面的六波罗蜜跟方广十义之间，跟四地十六行之间，他们又有什么样子的差异，又有什么样的相同，要去思维明白。所以当我们在圣地现观四地十六行心的时候，跟在修六度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跟各位讲了，如果同样五庭心修不净观断贪欲，跟我用六度的布施度断贪欲，在心地上有什么不一样？在果上有什么不一样？哎，好玩吧？这是不是应该去思维？所以一定要把这种六度跟四地要搞得那么不同吗？啊， 那只是广略不同而已。各位去读到于歇斯顿的《闻所成慧品》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精彩啊！《闻所成慧品》真的是把所有的法相融成一炉，融成一炉。你要开一门也可以，开一百门都可以。那是随着我们的心，随着我们的根基而开的，是那么善巧的啊！所以接着看，布德伽罗21位，好、啊，他是讲像有些经讲27贤圣、28布德伽罗，然后呢，在这里面呢，抉择21位布德伽罗。什么叫布德伽罗呢？布德伽罗就是硕曲曲，就是轮回六道的众生，就是在我们没有办法成就阿罗汉、解脱三界之前，我们还是要投出陀末，即便你正出果，还要七世，还要七世。啊，还有七次，这样子上天下地，上天下地是上七次下七次哈、啊，所以等于这14次，这样子呢才能够证阿罗汉。所以呢，在过程当中呢，你再来的那个时候，你还会带着一些贪嗔痴不同的习气。虽然你已经算是修行人哦，你已经是开始往圣道走的有学哦，还不是无学哦，你都还要投出陀末，幻化成21种太阳。21种太阳，好，在这里面呢，广设四相四果，啊，广设四相四果。可是呢，在色大论讲呢，比修差别呢，却不讲。同样修行那个东西，可是呢，从见到位过后，软顶忍四第一，过了四第一，最后一行星16行星搬过去以后，却是入初地。好，我就常常问老师说，哦，我怎么见到之后入初地，不要入初果？就怕外逃，逃猪，自己去搞清楚。我跟你讲，多此一举。你搞清楚之后，就知道怎么从见道而后入初果，跟见道而后入初地，在喜六行星上是怎么差别。如果不读书，你自己猜参吧，你就参吧，参死你也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人家已经有写了，人家是拿他的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慧正量说的，那为什么不看人家讲的呢？自己胡说八道干什么？对不对？就看就好了。所以十地跟21位要怎么看？我们看过藏通别圆的藏之后，就可以知道四相四果跟21或27贤圣怎么去对位，大概很清楚。可是怎么跟十地去对位，就有点莫名其妙了啊。那我们可以从他的心地功夫上差异啊，可以知道有人说啊，出果等于出地，啊、阿罗汉等于8地。可以随便讲讲，好，当然了，那都是各派宗派论师不一样。那我们要尽量找到最接近佛陀时代的，他们怎么样去看？他们怎么去看？而劝小向大的两个大人物，第一个是龙树菩萨，第二个就是无着，对不对？你不妨从无着的几部论、密勒的几部论、龙树菩萨的几部论去找蛛丝马迹嘛，何必要自己去猜呢？啊，所以这个功夫上是应该要下的。还有呢，我们都知道。阿罗汉什么功夫最好？他可以得宪法乐住，他可以圣地宪观，所以呢，他有10种宪观，这是法相中讲10种，唯识中只讲6种宪观，啊，卖关子哈。那这宪观讲起来不是法相上的6跟10的差别而已，你去见四地得了圣地宪观的功夫，可是呢，在大圣却讲法身功德，我们都知道法报化三身嘛，其中的法身功德不可思议。什么叫法身？我可以大言不惭的讲，这就是法身。甚至我可以大言不惭的讲，这就是法身。我正在修法的那个心，明白的心，我在听闻佛法的那一念明白的心，就是跟第一地相应的心。不是这个四大的染污物，不是离了这四大的染污物，什么东西在跟法相应？那就是佛的法身功德。所以，即便你在禅定当中，你在一切境界当中修六度，或者是做世间事，你只要专心一致，谦下恭敬，你那一念心就是佛的法身功德。所以大圣里面讲的是用法身功德，用很方便的字眼告诉我们说，在一切境界当中要这样去修我们的身与意。如果你碰到圣文帝的老师，就叫你悟了没有？悟了没有？他叫你从10种性观去悟本心，于是呢，你要修远离行。那么菩萨横却要求你在四六度当中见理六度，你直接就可以去 见了法身功德，没有一个众生不具有佛的如来德相，没有，没有一个离开这个东西的。从这里呢，你能够修增上行，把增上戒定慧三学呢都能够做得非常的圆满，用这种去劝。所以你可以知道他是劝法不同，但是都在身语意义上呢表现他的功夫，是没有两样啊，是没有两样。最后在论义品跟抉择品，抉择品的论义品当中呢，他用七大门，我刚刚讲的那就是七大门里面所讲的，你要怎么去学论。所以呢，阿毗达摩大圣经是讲当时怎么样去佛说如何修阿毗达摩，如何去修论。阿毗达摩指的是依论求智慧的意思，经通三学戒定慧，对不对？律是纯行门，但是照南山律祖的说法，他也通戒定慧啊。那么阿毗达摩论藏呢，他是独显慧学，独显慧学让你在慧当中得无疑，因无疑而得甚深禅定，入一切法三昧。好，从这样子呢，定慧能够得到等持。即便你修阿罗汉，如果你没有禅定的功夫，你没有四禅八定，你一样在慧可以得到阿罗汉的解脱相。在经论当中就讲得很明白，这种阿罗汉叫什么阿罗汉？慧解脱阿罗汉。所以光是用慧断除烦恼就可以成就阿罗汉，你看慧学多么厉害。可是那功夫呢，毕竟你不能够说慧解脱阿罗汉没有禅定功夫，如果他没有一点相当比我们凡夫高的禅定功夫，请问他能够修一切的法门得慧解脱吗？所以你不能够说慧解脱阿罗汉是没有禅定功夫的，不能这么说的，只是说他并不依止四禅八定如此而已啊，他可以用未到地定的功夫去会通这些东西，他只是没有办法保任四禅八定的功夫而已。可是四禅八定在我们来讲是属于世间道理喻，是修解脱的工具，而不是目的。目的还是在慧学，因为能断烦恼的是慧，而不是定。定只是让你得慧的那个环境，身心的环境。你有那个定的功夫，你有一个得智慧的很好的身心环境，依那样子来摄持身心，你慧可以明了，断烦恼的力量可以强，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呢，在这里呢，他就讲三相。请问三相是哪三相？猜啊？论义跟三相怎么配？各位知道吗？在舍大众里面，各位有点印象的话，他讲哪三相？啊？哎，时间也到了，我们卖点关子，各位呢要有点用功。所以呢，请各位呢要读这部集论呢，顺便呢自己去请一部舍大乘论，然后对着翻。那我先开列这个表，让各位可以去对照啊，集论的哪一分跟舍大乘论的哪一分呢，是彼此有一个增上的关系的啊，增上的关系的。而这个东西呢非常重要的讲到一个关键，因为集论呢是集大小通修的法门，而舍大乘论呢是要劝小向大。我怎么样从大小通修的法门抉择大圣增上而行？到底声闻行跟菩萨行什么地方不一样？如何用功？我见到之后怎么样能够入地而不是入出国？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不同？虽然他们的功德相或许是相同的，可是他们心地功夫上在事相上所表露出来的功德却是有大小的不同啊，就有大小的不同。所以大小并不是说那个法的高下，而是说你造的那一艘船可以渡几个人到彼岸而已。大圣只是说他造的那个船心量比较大，他不只是想我一个人解脱，他想多带几个人解脱，甚至你心量大一点，你想当一切众生过去彼岸，只是这种差别。那没有说航空母舰就一定比小帆船来的厉害，没有这个意思。只要能够快点到彼岸，大船可能还比较慢一点，懂吗？啊，因为它包袱也比较重，你要扛那么大的包袱，那行那么样的远又波涛汹涌的路，所以呢，到底你应该怎么样去拿捏平衡感，怎么样根据你的根器在这一生当中得成就，就要看你在智慧上抉择。那我们又没有那么功夫，所以只好依论抉择 论抉择，所以极论呢刚好前后各四分，前面呢等于本地分，本四分，后面等于四品抉择分。抉择的意思就是抉择法门的精要，法门的精要。所以四则呢，我们就可以从过程当中可以知道过去大德整理这些论，他是怎么下功夫的。好，我用这个表呢，跟各位先跟各位说因缘，极论怎么来，我们应该怎么下手，然后那两个自己的读书先造的功夫呢，自己去用功。我们今天呢，就各位透支15分钟，抱歉。